点 F。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秦刚被免外长，靴子落地，朝鲜又射导弹，将与中俄联欢，中共经济冰封找救命草，民企是否已经各自飞？
树上有十只鸟，你开枪啪打了一只，不会剩下九只鸟都飞走了？
美国会调查对华科技投资，美中 AI 差距是否扩大？
差距的话，在短期之内其实是增加的，但长期来讲的话，这个很难讲。
意大利深感中资烫手，急着退路。
审查了股东协议，限制中化集团保护贝莱利的自主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我们来看一组国际新闻。俄罗斯和中国的代表团将参加朝鲜星期四举行的所谓胜利日，也就是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日70周年的庆典活动。这个法定节日设立于1993年7月27号，平壤1953年签署的是停战协议，但是已故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却对人民宣称对美国的战争取得了胜利。朝鲜中央通信社星期二7月25号说，由国防部长绍伊古率领的俄罗斯联邦军事代表团这个星期将访问朝鲜。中共中央外联部和朝鲜官媒朝中社都发布信息称，中共政治局委员李鸿忠将率团7月26号开始访问朝鲜，并出席朝鲜战争停战70周年纪念活动。我们继续关注朝鲜半岛。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星期一7月24号晚间向其东部海岸外的海域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日本防卫省也报告说，朝鲜发射了一枚有可能是弹道导弹的物体。在朝鲜又发射导弹的消息传出之际，朝鲜半岛局势目前高度紧张。韩国和美国采取步骤加强针对朝鲜武器项目的备战能力，部署了美国的战略军事资产，而朝鲜做出了愤怒的反应，声称部署这类武器有可能意味着达到朝鲜使用核武器的标准。接下来我们来看关于以色列。以色列军队星期一7月25号在约旦河西岸打死了3名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军方表示，在纳布卢斯市，巴勒斯坦武装分子从一辆汽车上向以色列部队开枪，促使部队还击，并且击毙3名武装分子。以色列军方还表示，他们从车上找到了3支步枪以及弹药和其他军事装备。这次枪击事件是约旦河西岸一系列暴力事件中的最新一起。现在我们来看韩国。韩国宪法法院星期二7月25号驳回国会针对行政安全部长官李祥敏提起的弹劾案。去年万圣节之夜，韩国首都首尔梨泰院发生了人群踩踏事件，159人死亡。今年2月，李湘敏被免职，韩国议会投票弹劾李湘敏，理由是他应该对事件本身以及后续反应不足负责。法院星期二表示，不能把这起灾难性的事件归咎于任何个人或者单一的原因。法院认为，多个政府机构对那次惨案的发生负有责任。最后，一项新的研究发现，本月席卷全球的强热浪是气候变迁的体现。研究人员表示，美国西南部和南欧的致命热浪如果没有大气中持续积聚的温室气体是不可能发生的。星期二7月25号公布的研究指出，这些异常强烈的热浪正变得越来越普遍，而且温室气体的增加主要来自燃烧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研究还发现，二氧化碳和其他气体升温导致欧洲的热浪温度升高了2.5摄氏度，美国和墨西哥升高2摄氏度，中国的热浪也提高了1摄氏度。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国际热点新闻， 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有关中港台的最新动态，请你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我们请陆阳带我们看一组围绕中港台的相关新闻。首先，秦刚被免除外长职务。陆阳。
好的，宇宙。在公众视野中神秘消失一个月之久的中国外长秦刚，星期二7月25号被中国政府正式免职，但是外交部内部竟然没有恰当的人选接替外长职务，迫使前外长王毅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共外办主任之尊重返外交部执掌大权，凸显了习近平手下人才荒。全国人大的决定中没有提及免去秦刚外长的原因，也没有提到秦刚的另外一个头衔国务委员将如何处理。朝中关系方面，中国一个高级代表团将于本星期访问朝鲜，这是自平壤2020年因新冠疫情封锁边境以来首度此类访问。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星期一7月24号发布信息称，应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将率团于7月26号起访问朝鲜。台湾方面，台湾总统府星期二7月25号表示，蔡英文总统当天确诊新冠，所幸症状轻微，不过蔡英文仍然遵循医疗团队的建议，紧急取消当天下午的公开行程。同一天，台湾年度汉光演习因为台风杜苏芮来袭，台湾军方星期二7月25号取消了部分演习科目，严阵以待近4年来结构最完整的台风。中国快时尚服饰品牌西音涉及维吾尔强迫劳动被美国国会议员质疑。路透社报道，根据西音近日提交的注册文件显示，该公司今年第二季斥资60万美元对美国国会进行游说工作。今年5月，国会两党20多位议员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停止西音可能进行的首次公开募股，除非西音能证明未使用强迫劳动或者未违反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案。据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二7月25号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在柬埔寨的海军基地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并且即将建成可以停泊航空母舰的码头。美国五角大楼认为，中国正在柬埔寨建造设施以提高其海军投射能力。中国和柬埔寨否认解放军将进入该基地。日本外相林方正星期二7月25号表示，日本和中国同意与韩国恢复高层三方会谈，包括三国的领导人及外长。由于当时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外交紧张，再加上随后的新冠病毒疫情，中日韩三方峰会自2019年12月起便没有召开过。在中国政策制定者承诺加强对陷入困境的房地产业的支撑之后，投资者星期二7月25号大量购买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的股票及债券。此前一个交易日，中国房地产业的股票遭到抛售。香港恒生中国内地地产指数星期二大涨14%，沪深300地产基准上涨了8%。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围绕中港台的新闻，请你不要走开，我们将分享中共陷入经济冰库喊救命，国企无能，民企已大难临头各自飞，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家规划部门星期一7月24号公布了措施，称促进、鼓励和刺激民间投资某些基础设施领域，并且表示将加强对民间项目的融资支持。这份最新的公告发布之际，中共上个星期也发布了指导方针，承诺改善私营部门，誓言要在疫情之后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下，让私营部门做大做优做强。同时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希望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告诉美国之音，
共产党的老祖宗之一列宁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一个实际的行动胜过一大空洞的纲领。那么你想想看，2018年就是中共是在全球范围内绝无仅有的高调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那年的1月，《求是》杂志发表文章消灭私有制啊，一个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跟着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了5套的私营企业那个退场论，跟着又有副部级的高官撰文说什么私营企业的职工共管共享论，好了，一时之间呢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搞到民营企业家人心惶惶。然后呢，当年就是2018年的11月，习近平亲自出席民营企业家的座谈会，抛出了民营企业家也是我们的自己人这个定心丸。
嗯，
但是你想想看，其后里头呢，各地的政府啊，对民营企业的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的、有增无已。然后在3年疫情的时候呢，最近这个一些地方政府啊，由于那个裁员那个枯竭，结果呢对民营企业采取了乱立案、乱抓人、乱没收来到这个地步。有一个事例是很那个典型的，著名的农民企业家孙大武啊，他那个大武集团本来来讲呢，就是有形无形资产超过100亿，光是有形的资产呢就51亿以上，但是来讲呢，在2021年的时候呢，被那个种种的罪名啊，把他们大武集团的管理层还有家属一网打尽，送进监狱。
嗯，
结果呢，50多亿的固定资产以上的那个大武集团，包括那大武医院、大武学校呢，被来讲呢，一家只是注册成立了3天的公司，股东是一个退休了几个月的法官，那个公司啊，以6.861那个元了，把这个整个几十亿的大武那个集团的资产了、那个侵吞下来。
嗯，
而法院的估值听清楚啊，是法院估值，不是专业评估公司的估值啊，是6.861，刚刚好来讲了吻合。所以这种对民营企业的这个割韭菜啊，那个打土豪分田地的那种的做法呢，已经根本是到了无法无天的巧夺豪取那个地步。
嗯，
所以那个民营企业里头怎么能听到你这个一些的文件呢那个就感觉到开心呢？事实上，树上有10只鸟，你开枪棒打了一只，树上不会剩下九只鸟，都飞走了。你的这样呢对待一个孙大武，那么万千的民营企业当然是寒心，到头来就是 run 要跑了嘛，
跑，
所以就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了。
而在7月24号同一天，中共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表示将加大宏观政策的调整，聚焦扩大内需，以期改善经济增长等等。中共官媒新华社说，这次政治局会议是由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主持的。有观察人士调侃说，经济进入危殆关头，习近平是否不折腾了？中国独立经济学家向松作出面为民营企业家发声说，消灭我们是你们崇高的目标，需要我们是你们无奈的选择。对此，独立时评人旭光时评主持人郑旭光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先回顾一下向松作这一段这个讲话的要旨啊。那么当时呢，他说的是什么呢？说是民营企业家的心声啊，就是需要我们是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这个崇高的使命，这是讲的共产党的这个要旨了。那么他在这个一段短短的讲话中间呢，他提到19届四中全会的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啊，那么就是这个党政军民学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他说这个是文革口号，他批判了这个习近平啊19大以来的这个所作所为，废除了80年代推行的领导干部终身制，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这两个分开，而且他讲到 国企是搞不好的，历史反复证明，如果国企能搞好，还需要改革开放吗？等等啊，实际上呢，是对他在这个讲话中啊是全面批判习近平这十年的倒行逆施。另外一个，您讲到习近平变了吗？啊，他没有任何变化，没有任何变化。他在这个31条里的28条说要这个民营企业要更好履行社会责任，要推动啊构建全体员工命运利益共同体，就是要把企业的这个内部要均贫富啊。另外一个呢，他要让企业这个民营企业要社会责任评价体系，要投身参与这个应急救灾、支援国防建设，这也是一个啊均贫富、打富户的一个做法。另外一个，在加强党的领导方面呢，他提有6条啊，6条是关于这个加强党领导的，第11条、20条、21条、22条、25条、29条啊。那么所以呢，从习近平这个角度来讲呢，啊，他的内心里头就是他的初心是理直气壮做强做大啊，做优啊，国营企业、国有企业，这是他内心的想法。那你想想，本来这个国有企业就是在垄断产业里头，你还要把它做大做强，那必然挤占这个民营企业的这个投资啊，民营企业没有钱去投资嘛，都优质的资源都被国有企业拿走了，而且它处在一个不公正不平等的一个竞争的环境里。就像向松作先生说，为什么不能提这个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做优呢？他连这个话都不愿意给你。实际上按我的看法，就不应该有国有企业，没有国营企业全面的依赖民营企业，这才是比较踏实一点。当然更重要的方案，就釜底抽薪的方案，就是第一个习近平下台，第二共产党垮台，这是彻底解决方案。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的精彩点评。中共陷入经济冰库喊救命，国企无能，民企已经大难临头各自飞。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每周一到五，每天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并且发表见解。敬请关注 voachinese.com。接下来，美国国会调查对华科技投资，美中 AI 差距势必扩大，请你不要走开。
在中央戏剧学院读大二的王龙蒙参加了89学运，
他跟我说特神秘，哎，龙蒙，广场闹事儿了，咱们去看看。
我俩就骑着自行车就闹事儿去了。
他参加了爵士团，
肚子里空啊，饿呀，
你的血糖不够吗？
头晕啊，走不动路，
我去趟厕所要走2个小时的路。
他遇见了爱情，
那对我一个当时单身的男子来讲，对这样一个淳朴的南国的国色天香的女孩子，我当然会产生我的情感。
天安门成了演员王龙蒙人生中最大的舞台。
我其实就喜欢这种氛围，喜欢那个人人都在关心的国家的未来，真的激动人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众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已经要求4家美国风险投资公司于8月1日之前提供投资中国人工智能 AI、 半导体和量子的信息。对此，观察人士说，如果美国未来进一步审查或者限制资金流向中国 AI 等科技领域，短期内中国落后美国的竞争力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扩大。下面请陆阳来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相关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7月20号举办的听证会上，除了聚焦美中两国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态势，并检讨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该委员会更致函4家美国风险投资公司，包括纪元资本、金沙江创业投资基金、华登国际和高通创投。除了对这些美企投资中国初创公司表示严重关切之外，还要求他们提供对中国人工智能、半导体和量子公司的投资信息。美国众议员认为， 这些投资有可能直接推动了中国的人权侵犯、军事现代化、威权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中国取代美国技术领导地位的努力。对此发展，多数中国境内的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下一步可能禁止美企风投，继续壮大中国的人工智能、半导体和量子科技领域的竞争力。两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北京观察人士认为，美国下一步很可能抽银根，不过这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可大可小。北京海豚智库创始人李承东以书面方式告诉美国之音，有影响，但影响没有那么大。他认为国内的科技公司投资主要出资人不是美国资本，而主要还是中国本土的资金，来自地方政府的资金。不过一位因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金融学者则看法不同，他说，美国要保持科技的竞争优势，不可能只抽银根，应该还会出台更多禁令，尤其是禁止美企转移技术给中企。新加坡国立大学商业大数据分析中心联席主任庞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政府限制美企对中国出口高端芯片，美企也会受损，因为多数美国芯片公司约三成的销售都来自中国。以人工智能发展而言，连部分美籍人士都认为中国已经超前美国。不过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技术等领域的专家庞岩从人工智能基础研究、企业应用、软硬件和人才五大角度深入分析后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在基础研究、软硬件和人才四大面向都处于领先中国的地位。例如他说，根据统计，超过93%的中国研究人员使用的人工智能开源软件框架都是由美国的机构开发提供的，尤其硬件更是中国发展人工智能的最大瓶颈之一。又例如，根据加拿大 Element 人工智能公司于2019年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人才报告数据，美国吸引到全球大约46%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是中国所吸引到人工智能研究人员的四倍多，因为大量的中国优秀青年人才在本科毕业之后习惯于到国外，特别是美国进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总体而言，庞岩说，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大约落后美国1到3年，如果是半导体领域落后的更多，包括中国近期在人工智能芯片的取得上则是被美国严重卡脖子。他说，如果美企风投对中国科技发展抽银根，在短期内中国落后美国的差距会扩大，但是长期则要看中国的追赶速度。庞岩说，
差距的话在短期之内其实是增加的，但长期来讲的话这个很难讲。如果分成两个不同的生态系统，那么中国的话肯定会发展自己一套芯片方面的技术啊，而且这些知识很多是公开，只需要时间去积累去发展啊。
庞岩表示，他支持科技领域的全球化发展，他认为这是对科技业的发展较有利的趋势。不过他也坦言，美中科技脱钩的趋势虽然没有完全板上钉钉，但似乎已是不可避免。宇宙，
好，谢谢鲁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的报道。美国国会调查对华科技投资，美中 AI 差距会继续扩大。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意大利担心中资作用适得其反，及早退路，请您不要走开。
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意大利与中国的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明年到期，意大利政府目前正在评估是否在期满后不再与中国续签，意大利国会也将讨论如何退出一带一路。欧洲在经历2008年经济危机和其后的欧洲债务危机之后，中国资本开始大举进入欧洲市场。中国资本在意大利的广泛存在，中国一带一路项目在全球的扩张，关于中国的话题在意大利媒体舆论中的位置可以说是越来越重要。而意大利更是发现，与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所谓互惠协议 汇集了中共，但是并没有汇集意大利。下面是志远连线美国之音驻罗马特约记者赵南旭。
赵南旭，最近意大利政府直接出手干预中资企业，防止中国公司获得意大利公司的控制权，能否介绍相关的情况？
是的，今年三月，中国国企中化集团计划更新与意大利轮胎制造商贝奈利的这个股东协议。那么这个贝奈利他的首席执行官马可·特隆凯蒂·普洛维拉，他的这个实际控股公司卡姆芬是这个贝奈利的一大股东哈。新的股东协议允许中国国企中化集团任命更多的董事会成员，并可能选择贝奈利未来的首席执行官。那么意大利方面就担心这个意大利传统的轮胎制造商贝奈利未来控制权可能落入中国国企之手，那么意大利政府就根据黄金权利法案审查了这个股东协议，对中化集团采取了限制措施，保护贝奈利的自主权。那么在今年的六月底，全球领先的意大利游艇制造商法拉第集团在意大利米兰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那么这个法拉第集团在这个意大利交易所完成首次公开募股前，它的最大股东是中国国企潍柴集团，原持有65%的股份，那么在上市之前出售了26.1%的股份，那么经过这个就是出售股份的交易以后，中国山东国企潍柴集团就失去了对法拉第的这个绝对控制权。尽管这个交易双方没有说明中国国企潍柴集团出售股权的具体原因，但是有分析就认为此举就是为了避免触发意大利当局的投资审查机制。志远。
好的，赵南旭，那么能否介绍一下意大利的黄金权利法案以及意大利去风险的一些措施呢？
是的，意大利的黄金权利法案，它的目的旨在保护对意大利有战略意义的资产和技术，政府可以介入战略性交易，实施监管，并且行使否决权。意大利前总理德拉吉就曾数次动用黄金权利法案否决了中资企业收购案，包括中资公司收购意大利芯片无人机制造企业。意大利在2019年与中国签订了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那么经过这段时间的这个短暂蜜月期，那么随着新冠病毒大爆发以及中国在欧洲日益扩张的影响力，意大利就开始警觉。2019年以来，意大利政府接到的有关外国投资案件数量是大幅上升，从2019年的83起到2022年的608起，那么其大部分案件都涉及到国家战略行业资源。
那么分析人士是如何解读意大利的这些去风险措施呢？赵南旭。
意大利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客座教授弗朗切斯科·加列蒂他就认为，这个梅洛尼政府是在各方压力下，就包括美国的压力下，才对贝奈利采取措施。那么他没有踢出中国股东，也就是中化集团和丝路基金。然而呢，很多就是中国国企在意大利的一些重要行业拥有股权，比如电力和天然气输送网络。那么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和兼意大利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尼古拉卡萨里尼他同样认为，这是意大利政府在美国压力下做出的决定。志远。
好，我们谢谢志远连线美国之音驻罗马记者赵南旭。意大利担心中资作用适得其反，及早退路。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晨曦，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